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尿失禁这个问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真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台北呢非常知名的这个泌尿科的专科诊所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洪俊泽洪医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洪医师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洪医师声音好好听哦，好像是抢饭碗的来。好，洪医师我先请教一下啊，
是
这个怎么样才算尿失禁？像你漏一点点尿啊算不算，或者是小朋友尿床这个算不算尿失禁呢？
广义来讲当然是了，但是呢严格讲真的尿失禁就是指尿尿控制不住跑出来了，会湿掉裤子。那两个除外的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说有轻微漏尿，比如说尿完尿之后觉得解不大干净，滴个一两滴，就像水龙头你关完了
还会滴两滴，
滴个一两滴这个不能太勉强。常常的射护腺肥大人 会有那这种我们不算。那再来就是小朋友的尿床症、夜尿症。
小朋友夜尿症他是单独一个。
对，因为他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白天是完全正常。小朋友的夜尿症他虽然会尿床，可是他白天不会有尿失禁的问题。他的行动、跑、运动完全都正常，也睡午觉几乎也都不会有漏尿的情况。他只有在晚上，因为他都是睡太沉，膀胱又胀过头。在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所以才尿床，所以我们不把它归在我们这个尿失禁这个领域。对，
好，那我们接着聊一下我们的膀胱好了。我们这个膀胱如果说我要了解一下我的膀胱功能好不好，特别是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朋友，就觉得说我起码膀胱无力，膀胱无力。好，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才知道说我的膀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它是不是真的膀胱无力了呢？
其实膀胱无力这个名词有一点被误导或者被误用了。
它不是真的弹性不好了吗？
不是，哎呦，真正如果叫膀胱无力，我们说这个人如果无力，肌肉无力，他可能不会走路，会跌倒。膀胱如果真的无力，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尿滞留，就是小便小不出来。
所以就是它还是会膨胀，但是它没有办法收缩把尿给挤出来。
我们膀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储尿，储存尿液，它要先胀起来。它这样一个气球要胀起来，可以装。这除尿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排尿功能，它要能够收缩，能用力把尿尿排出去。那真正无力是指说膀胱没有办法收缩，它尿尿尿不出去，会造成尿滞留。但是一般民众他把这个膀胱无力就等于两个都把它混在一起，包括除尿功能不好，排尿功能就更容易去把除尿功能认为是膀胱无力，
很用力才能把尿尿出来这样子。
很多人都觉得他会讲说他膀胱无力最主要就是频尿，他小便次数多，他就说他叫做膀胱无力，其实这个是完全误用。真正膀胱无力就是膀胱无法收缩，所以他小便会小不出来，必须要插尿管。
是，那我们平常在自己在家里面上厕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看我的尿有没有，尤其是男生看我的尿能尿多远。那这个是不是尿的越远就代表你的膀胱功能越好呢？
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啦，那个我们解小便它是一个行为，可是这个行为我常常说小尿尿大学问。
怎么说呢？这个
很多人认为说不要憋尿，有尿赶快去。这句话就不对了。
对啊，你如果有尿就赶快去，如果尿还没很多，你就
对啊，
很多人就心阴性的，像我带我们家长辈出门的时候，出门前他一定要再去一次厕所，他觉得这样才安心。
所以我说小尿尿大学问，就是不要一有尿意就去解小便。
所以憋尿是，可是不是说憋尿会
膀胱？我们膀胱一个正常的一个量，正常量大概成人可以装到400cc 了，装到满，大概400cc。好，那我们解一泡尿应该控制在200到400之间。就说你不要一点点就去尿，一有感觉就去尿，尿出来50cc， 那表示时间还没到，你可以等久一点再去。
这不叫憋尿，可是我有尿
意啊，所以只。这个叫做尿意啊，当然有些是有病的，比如说像膀胱过动了、膀胱比较敏感的这种人，他可能膀胱没有办法撑到200、300啊，这个当然要做检查、要做治疗。但是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讲，我们就是观念就是不要有尿意，就要去解小便，要适当的尿量。所以适当尿量就是要200了。我们膀胱装到满是400嘛，
至少要装一半，
装一半就200到400。 那你怎么知道有200到400？
对啊，
对，
都在马桶里了，我怎么量呢？
准备个塑胶杯。
哦，自己在家里试试看。
你把家里的塑胶杯把它找出来，来，其实上面都会有刻度啊，或者你煮饭那个量杯啊，哦，上面也会有刻度啊。
嗯，
好，一泡尿要控制在200到400。好，
是，其实一个养乐多的罐子差不多就100嘛，就两个养乐多的罐子，
但是要用大一点的。很多人都说有量，他量出来，哦，量300cc， 他怎么量？他用小杯子量好几次。我说这样一定不准，因为你要量，你用太小的杯子，你要紧急刹车，重新再尿，这样会影响解小便。
哎，还有人故意说憋尿再放，憋尿再放，他说这样可以训练我的膀胱有力，这做法对不对啊？
应该是不需要这样折腾自己啦，因为解小便是一件很放松很舒服的事情嘛。
嗯，
好，解小便就是放轻松啊，让它自然解小便。我们解小便是让膀胱在收缩的时候把尿尿排出来，不是靠你肚子用力把尿排出来。
是，副院长，我再问一下，如果说我真的怀疑说，哦，我怎么这么频尿，然后我每次尿都尿不多，或者我觉得我尿不干净，我到医院泌尿科去，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够知道我的膀胱？
如果你的主要的问题是说频尿，那我们要看你的时间有多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比如说我这里一两天突然觉得一直想要尿尿。
那会不会是膀胱炎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急性的，那你会不会合并会疼痛？小便会刺痛、灼热，频尿，甚至有血尿，这种就是急性的尿道膀胱发炎，那这个就是赶快吃一点抗生素就可以了，
是。那如果你长期呢？
对，很多人来看病都说，洪医师，我有频尿的问题，我说你这样多久了？哦，好几年了，这个一听就知道，就是在这个好来，这种就是要做叫做排尿日记，
是好，
因为我们一泡尿尿出来，你尿多少 CC， 多数的人都没有概念。你应该做个测量，
所以说你请一天假在家，你看你今天跑了多少趟厕所，然后呢每一次尿了多少，你自己把它抄下来，然后再带去给医生看，
对对对，
做一个评估。
其实不必请假啦，你上班也是可以做啊。
上班不好意思啦，
还好啦，
一直跑去，
我都说那个杯子
尿尿
不是，你要尿尿的时候就把那个时间还有尿量几 cc 量出来之后，尿尿就倒掉了。有病人还把它收集起来，其实不需要，几 cc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数字就好了，
它就倒掉了。那杯子冲一冲还可以当茶杯，都现在都有人在尿尿，
人家说其实尿是很干净的，对不
对？
对
啊，尿尿
正常的尿，
正常的尿是无菌的。
哦，对啊，好，那接着再问一下副院长，我们常见的一些尿失禁的原因，我们从女生最常见的应力性尿失禁，这应力性尿失禁就是，好像稍微用力啊哈哈哈哈笑一声，
或者你站着突然，坐着突然站起来，坐公车突然站起来，
还有人咳嗽就尿出来几滴，
对对对，
就很尴尬呀，
这个叫做应力性尿失禁，就是用力的时候。
为什么会应力性尿失禁？跟生孩子生太多有关系吗？
有关系，就是这个骨盆腔的这个筋膜，肌肉筋膜比较松弛
了，
它可能合并膀胱、子宫，甚至有后面的直肠会下垂。好，那女性因为这个身体结构就跟男生不一样，好，那生产怀孕或者是生产的时候会对这个骨盆腔这个基底的筋膜会造成一些负担，甚至伤害。
好像很多人都说这个怀孕之后觉得自己的所有的五脏六腑都在下垂，
会比较下沉。我们这个骨盆底，骨盆底的这个筋膜可以想象就像一个弹跳床，有一种床不是运动的弹跳，
对
对
对，
它那一个是有个弹性的。那你怀孕生孩子还有再加上老化，这一层膜，这一层骨盆底的肌肉筋膜会慢慢会比较松弛，
是，
那就会产生这种应力性尿失禁。
跟肥胖有没有关系啊？
也是有关系啊，因为肥胖的话就是本来就是你负压还有脏气比较重，
那有些
肥胖的人他肠子很重，
肠子也会很重，
肠子的周边都是脂肪，所以同样，所以肥胖的人他的脏气变重了，他有很多的脂肪，再压下来，他的骨盆底的承受力会变多。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有的人他的工作，比方说他是搬运工，男生也会有应力性尿失症，对，
比较少，男生跟女生差别差在骨盆腔，男生没有子宫了，他有，男生只有膀胱跟后面的直肠，
所以他应力性的比较少，
比较少。
那像那种常常要搬重物的那种，比方说这个鹅啊的这一箱一箱的往这边抬，
其实都还好呢，不会。男生
不会因为重的这个就
很少这样子，
很少。好，那对于这个应力性尿失禁，我们在治疗上面，我刚才在私底下跟副院长聊的时候，副院长告诉我说，现在有新的疗法，这什么样的疗法可以治疗这个应力性尿失禁啊？
当然我们还要去查一些原因啊，那因为有一些应力性尿失禁，它合并会膀胱脱垂、子宫脱垂，或者是直肠脱垂，那如果这个很严重的脱垂，那你就必须要用手术的方式
悬吊吗？
没有悬吊，或者除了悬吊之外，还要把那个脱出来的膀胱要把它
推回去，
推回去补回去。
哎，这个是怎么弄呢？这是要开腹吗？还是说我用微创？
都有传统的开腹手术，或者是做腹腔镜都可以。
那这个做法是怎么样？我放一张网进去把它拖起来吗？
网子要一个袋子加袋子。
哦，是一个网子加一个袋子把它吊
起来。
那个网子就以后都一辈子留在你的肚子里了。
对对对，那个网子就像我们的纱窗，它是有洞洞的。好，那装好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组织会长过去，我们的身体就跟它合而为一这样子啊。
哦，所以它就长期可以跟你，
就增加它的支撑力嘛。它骨盆底的那一层弹跳床那一层的力量不够，那我除了补强，还是要跟你提高，这样子。
是，那这个东西
那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要一定要做手术，
就是已经有器官脱垂的这种。那脱垂的就是把脱垂的那个器官，不管
它会撑高一点，
不管是肠子或者是子宫或者是膀胱，就把它拖起来，稍微撑高一点。
对 对, 對。
好，那这个手术，健保给付的是微创的还是开腹的？
应该先都有了，传统手术还有腹腔镜手术都会有。那但是腹腔镜可能还会增加另外一些材料费，自费的材料费，因为那个腹腔镜它那个都是抛弃式的嘛，那些东西要另外自费。
这个住院要住多久？要全麻吗？
一定要，这个要全半麻，大概太勉强了。如果是腹腔镜，那一定要全身麻醉，因为我们肚子要打空气啊，所以要全身麻醉。啊，如果传统式的可以做半身。
那这个这个住院要住多久的时间？
如果你是传统的开的手术，可能五天到一个礼拜。
腹腔镜就快一点。
腹腔镜会少一点。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哦。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的听医生的话啊，我们今天呢同样是在新闻网、流行网还有 YouTube 的 iCare 爱健康频道啊联播。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问题，待会儿呢欢迎你在38分以后打电话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知名的泌尿科的专家啊，台北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洪俊泽洪副院长，在我们节目中。副院长，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应力性尿失禁的手术问题啊，那刚才其实也有很多人很关心，说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疗法？我总是想到动手术还是怕嘛，
对对对，
可以不动手术最好。那有没有不动手术的治疗法？
比较常用的就是像有可以骨盆底的电刺激。
电刺激啊，
电刺激，或者是磁波的刺激，
电或磁波，
磁波的刺激，
这个不是就是在家可以做的，这个都得要到医院嘛。
这一定要到医院，对对对。那电刺激就是在阴部，会阴部的地方有电极贴片，然后用电的刺激去刺激他骨盆腔的这个肌肉。
那这个要麻醉吗？会不会很痛？
那个不会，那个不需要。磁波它就是用磁力的原理。
那这个也不是做一次就解决了吧？
对，他可能要做一个疗程，做一个疗程。
要做一个疗程，
对对对对，
那这个疗程大概要几次呢？
一般我们都要至少做6到8次。
是我们麻烦我们那个帮我们把医师的手机先带到副控室好吗？
对对对，
好。其实现在对于这个应力性尿失禁的这个患者人数也是很多，特别是中高龄以上的这个妇女有这个问题哦。那您刚刚讲说，这个电或磁都可以做处理，那这个处理是永久性的有效吗？还是说过几年他又来了？
那个刚刚我忘记提到，就是应力性尿失禁的一个病人最重要做的叫做凯格尔运动，就是骨盆底的训练，肌肉训练。
有没有办法口述让我们练习一下怎么做啊？
凯格尔运动就是缩肛，或者是缩会阴部那个地方。
你自己用力把它。
其实是收缩，不能用力。
只是收缩。那
收缩就是训练
这个。要做几秒钟呢？收缩几秒钟？
你能够收缩多久？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讲话，那我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上班也可以做嘛？
坐
在办公桌上，
甚至连走路都可以做，坐公车也可以做。 你就可以了。啊，你就收缩，收缩个几秒钟，一两秒、两三秒都可以，你试试看。啊，做一下，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缩一下，啊，放松一下，这样子就强化骨盆底的肌肉。
这个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保养了，对不对？
嗯，其实也是一个强化，
就像你治疗的效果嘛。
像你去做慢跑。那你做举重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啊，嗯，对啊，那这个骨盆底的肌肉也是可以训练，就是做这个凯格
男女都可以做嘛，
都可以，
是
哦，只是目的不一样啦，女性是主要是为了应力性尿失禁，那就是强化这个骨盆底的肌肉，
是。
那这个凯格运动叫做主动运动，就是我要自己去收缩，嗯。那刚刚提到的电刺激或者是那个磁波的刺激，它就是被动的，就是你人坐在那里，
由机器帮你刺激，
对对对对对。啊，
好，但是
啊，这都会有强化的效果。
好啊，但是大家想说，你想想看吧，这种强化也就是你做的时候有效，你不做的时候就没效了嘛。
那就是通常也要配合你凯格尔运动，
对，你自己要持之以恒。那如果我就是懒，我懒得平常做的话，那我有没有办法说打个什么针啊什么的，就直接解决？
就是刚刚除了刚刚手术之外，现在有一些叫微创、微创或者是无伤口的治疗。好，现在最流行就是叫尿道
、
欸、尿道注射充填剂，
尿道注射
从尿道、
就是、尿道美容吗？
也不是，不是，我们从膀胱进进去再进入，就要进到膀胱，那个就膀胱颈那个交界处的地方，在尿道的黏膜下，
大概要伸进去。女生的尿道很短，不是
两三公分，
两三公分啊，所以你要伸进去两三公分的、這個、
要在适当的地方，就是在括约肌跟膀胱颈这一段中间，就这个很严格要求，也很精确的一个部位，打针。那打针这个打这个充填剂，充填剂早期有用胶原蛋白或者是玻尿酸，但是他们都会吸收，比如说玻尿酸大概半年，
对啊，美容的你打在脸上的玻尿酸也是半年就没了嘛。
现在有一种叫水凝胶了，
水凝胶是什么东西？
水凝胶就是用化学物质叫做聚丙烯酰胺。
聚丙烯酰胺，
好，聚丙烯这种成分，
它不会被吸收吗？
它吸收速度慢很多，哦，它给我们的经验大概可以到五年。
哦，所以你打一次可以保五年。
对对对。
那这个健保应该不给付吧？
这个健保不给付，这个药很贵，这个单单打一个疗程打一次，它只有药费都可能都八万多块，只有药费哦。哇哇哇！都是，所以这个厂商。都是厂商赚去了，我们这个技术费，我们还要等精确的打这个位置，那个没有多少费用。
主要是药太贵了，
太
貴，所以目前做这个的人数也是比较有限一点嘛，
因为有限一点
自费项目，但是它可以保五年。
对，它就是微创，而且几乎没有，就是没有你外面没有伤口。我们是从尿道进，
那需要麻醉吗？打这个？
我们一般都会叫舒眠麻醉，
就像说大肠镜注射一下就睡着了，
对对对，
醒来就 OK 了。
对对对。
那高龄可以做吗？八九十岁的人也可以
都可以啊。好，就是说我们会评估过，如果说没有很严重的脏器脱垂，就是没有严重的膀胱脱垂、子宫脱垂，那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
是，好，这个是 女生、
女性的尿失禁，
应力性尿失禁、那另外一个就是真实性尿失禁是什么意思啊？
真实性尿失禁就是我们尿道的括约肌坏掉了，可以想象一个水缸就是我们的膀胱，它有一个出口，有一个水龙头，这个就是括约肌的地方，它可以进尿让水不要流出来。好，那真实性的就是这个括约肌坏掉了，所以就是水就是源源不断一直流出来，所以这种人要穿尿布。
那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真实性的？
真实性就是括约肌坏掉，通常都是因为手术造成的。
哦，手术
不然就是有骨盆车祸、骨盆腔骨折去伤到他那个括约肌。
那有的失智的长辈他也是会都要穿尿布啊，那这种算不算呢？
那个可能不一样。那个他是本身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那失智症的长者，
他可能脑子的问题。
会让他一直要去尿尿。那失智症的长者，他就可能应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好，这些所有的疾病他都会有，只是加上他没有办法去跟他了解、跟他沟通，那这些行为的部分他都没办法配合。
对，你也没办法训练他做凯格尔。
对，好，所以长者的尿失禁这种真实性。尿失禁其实也是一样不多，真实性通常都是因为手术了。最常见是在男性的射护腺手术。
哦，万一有失败的话，
对，刚刚有个读者提到说射护腺肥大的手术，射护腺肥大的手术通常比较不会尿失禁啊，除非是射护腺很大，那就比较有可能。但是射护腺癌症， 它是把整个射护腺拿掉，我们叫射护腺根除手术。这个时候是射护腺拿掉之后，要把尿道接到膀胱，所以这个手术就会容易会尿失禁，比率。那应该说开完刀一定会尿失禁，
是好，
只是要一段时间它才能恢复。
嗯，好，我想呢，我们待会儿呢会继续跟洪俊泽洪副院长呢来讨论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哦。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有任何泌尿科方面的问题，我都欢迎你在38分的时候 call in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当然，不要忘了替我们按赞、分享啊，开启小铃铛。我们是 iCare 爱健康频道，你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听医生的话》，我是主持人李雅媛，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啊，也是泌尿科方面的专家洪俊泽洪医师，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谈浅谈尿失禁的问题啊。刚才副院长，我们讨论这个高龄、中高龄女性比较常见的应力性尿失禁，那这个中老年的男性比较常见的尿失禁理由，除了我们刚才讲那个真实性的尿失禁之外，还有哪些尿失禁？
其实最常见就是射护腺肥大，它会造成一个叫做急迫性尿失禁。
所谓急迫性尿失禁是怎么来不及到厕所就尿出来了？
对啊，或者是说很急，然后我一尿尿就赶快去洗手间，
快马上出来的。
对对。因为它的膀胱射护腺肥大之后，膀胱会变比较敏感。来，膀胱因为射护腺肥大，尿尿比较不顺。我们的尿尿的时候，膀胱必须要比较用力，才能够克服那个尿道的阻力，把尿尿排出来。那膀胱一直在用力的情况之下，膀胱壁会变厚，变厚就变成敏感，然后装不多，然后一收缩，它那个力量很强，就尿尿快禁不住，就快尿出来。叫急迫感。如果一有尿意来不及到洗手间，比如说听到水龙头的声音啊，或者在洗澡的
制约反应了，
对，听到那个声音不自主的尿尿就渗出来了，那叫急迫性尿失禁。
那这个治疗上面就是得从
应该去治疗射护腺
哦，射护腺肥大先处理掉，然后他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
会改善，
会改善，
会进步，对。
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满意型的这个
满意型就是水缸
装满了400cc 全满了，
对对，满了啊，它就渗出来了。好，但是病人不会跟你说我的膀胱胀了，我尿尿尿不出来，
是他没有感觉膀胱胀吗？
对，他就是这个膀胱的感觉变差了。对啊，会常最常造成的就是长期憋尿，憋一直憋，像那个大胃王，他把胃一直撑那么大，最后他的膀胱的感觉会变差，好，所以造成这样子啊。再来一个就是再来是急性的尿滞留，就说我可能本来好好的，这两三天开始在尿不出来，就膀胱胀起来。但是病人来不会跟你说我尿不出来，他会说我这几天一直要尿，
那像
五分钟十分钟就尿一点。
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尿不出来了呢？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我自己手压着我的膀胱的位置，用压的可以把挤出来吗？
射护腺如果很大也压不出来啊，而且这样一直去压，我是不建议这样子的，因为膀胱真的很胀，你又用力压，你把它压破了。
膀胱会压破啊？
像比如说打一拳就会破掉。像有些车祸的，像比如说驾驶，他刚好膀胱很胀，一车祸撞击膀胱破掉。
一般来讲，我们不是膀胱那么胀，你一定会很想上厕所。难道他没有
感觉吗？他就是这个感觉已经下降变差了，像长期憋尿这个感觉变差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有神经病变。他膀胱的感觉变差，
那怎么办？插导尿管。
对，满意性尿失禁就是其实就是急性尿失，就是尿滞留。
这是要挂急诊是不是？
如果这个现象应该，因为病人没感觉嘛，常常他如果知道自己尿不出来，膀胱胀会不舒服，他就会挂急诊。可是那个我说那种慢性的那种满意性尿失禁，他膀胱一直胀在那里，他尿尿的剩一点剩一点出来。那他来不会跟你说我是小便小不出来，他是跟你说我一直尿尿。那我们必须要去把它这个病把它找出来，就是我们要看看它膀胱胀不胀。
可是你说插个导尿管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总不能我出外我还带个导尿管啊？
插导尿管是立即处理，因为这个满意性尿失禁如果久了会尿毒症。
哦，一直滞留在那里，
胀在那边哈、哦，我们肾脏的尿会下不来，肾脏会跟着会肿起来，肾功能会受影响，所以如果是慢性的尿滞留，我们就要赶快跟他检查肾脏是不是有水肿，肾功能是不是受影响，
是不是已经受伤了？
对，那、啊、立即的治疗就是插尿管，那、接着就是要帮他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造成满溢性尿失禁，就是什么原因让他尿不出来？
这个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吗？
先找原因。
先找原因，不是说直接吃利尿剂了。
不是，然后绝对不是说小便小不出来吃利尿剂，这是不对的。
好，那另外还要问一下，很多这个在反毒的广告上面都讲说，你不要吸毒，你吸毒要以后终身包尿布。吸毒会造成尿失禁吗？
其实最影响最常见就是 ketamine 拉 K。拉 K 这个 ketamine 它会从尿液排出去，会刺激膀胱，让膀胱产生一种叫做溃疡性的膀胱炎。
还有这种溃疡性的膀胱炎，
对，整个那个膀胱的内壁，我们膀胱镜进去看进去，整片红通通的，然后膀胱稍微一胀，那个膀胱的内壁几乎就是溃烂型的。那个很痛苦，它变成非常频尿，而且会痛，不是只有频尿，
这会有癌变的这个风险吗？
目前是还没有发现，但是它就是一个严重的发炎。这种一定要先戒毒。
戒毒以后他自己会好吗？
会改善，会好，但是时间会拉很久。有的比如说过了好几年，他都戒了好几年了，都还没办法恢复。膀胱一直在慢性的发炎之下，他的膀胱会收缩结疤，所以他的膀胱的容量会越来越小。如果这个结疤很厉害，他即使将来戒毒了，这个容量撑不回来。
是。
那就真的就是你要带尿布一辈子，
所以真的这个毒品是千万不能碰的。好，另外还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的药物有可能导致尿失禁啊？像我知道很多高血压药物有利尿剂啊，这会不会造成说我的膀胱以后就
不会啊？其实理论上是没有什么药物会造成尿失禁，是疾病造成尿失禁，不是药物尿失禁。
所以尿失禁它只是一个症状，它
对一个症状
疾病嘛。
就刚刚我们也都提过了，尿失禁大概可以分成四种。包括真实性尿失禁，就是括约肌坏掉了，
我们就刚刚讲的外伤
造成的，
手术
对，好，这药物不可能。应力性尿失禁，就打喷嚏、咳嗽、肚子用力，尿尿渗出来，
女生多，
通常女性或者是生孩子生多了比较会这样子。急迫性通常都是射护腺肥大，想要尿来不及跑到厕所，很急，甚至就尿出来了。再来满溢型尿失禁，就是尿滞留造成尿渗出来，这个都不是药物造成。一般人都觉得说，小便小不好吃利尿剂，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制造尿液是在肾脏，膀胱只是负责储存跟排出去，所以你吃利尿剂不影响这个膀胱的储尿跟排尿，所以小便小不好不是吃利尿剂。那如果高血压里面有利尿剂的成分，它也不会影响你解小便啊，它只是尿量变多，
所以药物上面是不用担心啦。
不会。
好，那副院长，我要问一下，很多老人家说我频尿啊，我半夜都要起来好多次，所以他就不敢喝水了，这 OK 吗？
来，睡觉前两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
睡前两小时不喝水。
有一些养生的方法会叫你说睡前要喝一杯水，喝一杯牛奶，会促进血液循环，让身体不要太过脱水，免得中风，免得心脏病。这个说法应该是错误的，不要。
好，所以就算你要喝牛奶，两个小时之后你再睡觉。
对，因为我们喝下去的水在肚子里，不是立刻就变尿尿，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吸收变尿尿，才能够排出去。
好的，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待会儿呢，我要准备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了。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泌尿科的专科医师啊，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侯俊泽侯副院长啊。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洪俊泽洪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哦，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现场专线02-2509-9933，我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您好，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医师，假如是一个年长者，已经在六七十岁了，他当然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但是他在睡前吃了一颗优劣福之后，在未来的睡眠七到八个小时里面，仍然起来两次尿尿的夜尿，这样算不算严重？是不是要再想办法治疗？第二个问题是说，一般人不管是年长或年轻，有时候摸到冰的东西、冷的东西就想尿尿，这是不是病？谢谢。
好，两个问题，我们副院长
摸到冷的、冰的会比较有感觉，这个就是叫做急迫尿急迫感了。好，正常人也会有感觉，但是不会到对你的尿尿造成影响。
这算不算一种制约反应啊？
是啊，是这样子。好啊，所以但是如果射护腺肥大的人的话，他对这种反应就会比较强烈一点。
哦，
所以如果有这种现象，应该是找吃点药，就只吃射护腺肥大的药。应该会有改善。
好，
而另外他刚刚提到
夜尿两次，
优劣福这个药，这个是很好的药了哈。但是来睡前两个小时不能喝太多水，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就是他刻意要喝水，这样不对。好，那如果吃了药之后仍然会起来夜尿哈，那要看他的睡眠好不好。有的人不好睡，为了所以我喜欢问说是为了尿尿醒过来的，还是你有尿意要醒过来？这个
有差别吗？
有啊，睡不好的人当然你会一直起来尿尿，你是从失眠的方向去着手。
所以你到底要先去治疗你的射护腺的问题，
还是
你要
失
眠
的
问题？
对，要先厘清。那再来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因为年纪的关系，这个身体有一个叫抗利尿激素，这个荷尔蒙会不足。那这样会造成夜间多尿。
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有办法用人工的补充吗？
对，可以补充有就。有这个人工的抗利尿激素，我们叫 Minirin 来，但是这个一定要先确定诊断，要诊断有夜间多尿，就请他做排尿日记。我要看看他白天尿出来多少尿，半夜出来多少尿。像这种夜间多尿的话，他即使在不喝水的情况，半夜那六到八小时，他会出来800cc、1000cc， 甚至更多的尿尿。这是因为他身体 hold 不住那个水分，那个水分一直出来。那这个叫夜间多尿，那这个
就要给药物了。
对，可以用药物。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请问一下，我65岁了，
是。
然后我每次到天气冷的时候，我尿尿就很多；然后天气热的时候，流汗尿尿就不会很多。然后也没有夜尿的情形，这样情形是怎么样呢？
好，需要去就诊吗？
这个听起来应该理论上这是正常的现象。
正常人就是天冷尿多，
因为我们的尿量哈。跟你喝的水量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跟你天气跟你的运动量有关系。你在爬山爬整个早上，
对，
我让你喝一堆水通通没有尿。
好，
那你夏天冬天喝同样多的水，夏天因为会流汗，所以尿尿会比较少，到了冬天你喝同样多的水，那就会尿尿会变比较多。
所以它这是正常生理反应啊。
正常生理反应啊，还有就是看你喝多少水，有的人很喜欢喝水，认为水喝越多越好，这是不正确的了。
水到底应该喝多少啊？
正确不是这样说，应该是说我们的尿量要尿多少，因为尿是我们身体用剩下的排出来。一般平均要一天尿2000cc 的尿，
一天要尿2000cc， 那
加减500了，所以是1500到2500之间，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尿八次，然后你
一天如果尿300cc， 那就2400cc 了，那已经很够了。所以频尿只是一个症状，很多人对他最困扰的是说我很频尿，但是我一定要鉴别说频尿只是次数多，那我还在知道你的尿量多不多。如果你一泡尿，我说正常一泡尿是200到400之间嘛。那我们平均你一泡尿如果尿300，你每一次都尿300cc， 可是你的小便次数很多，一个小时尿300，一个小时尿300，就是量多次数又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水喝太多。
好，所以自己要
就评估。有问题的就是你次数多，但是尿量少。我每次去尿，排尿日记记出来，他一次每一次去尿只尿50或者100、150。那当然次数要很多。那这个是有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治疗。最常见就是膀胱比较敏感啊，膀胱过动，甚至还有叫做精神性频尿症。
就是阴性的。
对，他观念错误，认为有尿就要赶快去。这样是不对的。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主持人副院长好。
林先生你好。
那个射物腺癌症已经根除了6年了，但是晚上那个夜尿还是 hold 不住。 晚餐以后我都不敢喝水，那个尿。
所以 hold 不住是会尿出来，会尿裤子是不是？还是尿尿很多？
尿尿很多，就起来三四次了。
三四次哈、
哎。啊，我有没有运动可以帮忙？不要胡。
这不是靠，这不是靠运动了、啊。好，来，第一个我一定要建议你要做排尿日记。
嗯，
因为你晚上起来很多次，我要知道说你在不喝水的情况之下，你还要起来尿多少次的尿？
嗯，
欸、要尿多少的尿？
就是你睡前两小时不喝水的情况下，你还要尿几次？
对，你晚上起来比总几次，还有
尿多少？
比如说你尿600，
嗯，
我觉得就还好。如果你是800，甚至1000，都量太多了。
嗯，
哎、欸，就是有问题了。
嗯，
好，那除了刚刚我讲说抗利尿激素不足，那有些人比如说心脏功能不好，有心衰竭或者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这种他平常都会有一些水堆积在体内，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水才慢慢出来，所以也会造成夜间多尿。
哦，
所以夜间多尿不完全是抗利尿激素，
你要考虑心脏功能啊。
对，所以我要根据排尿日记确定你是不是夜间多尿、
啊、
然后再来分析你是不是有心脏肺的问题，或者是真的是抗利尿激素不足。
是，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医生，我平常是不会尿失，但是早上比如说睡觉起来、那就没办法，就只能尿失禁，这要怎么改善？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晚上睡觉前喝水了啊，再加上你又很好睡，所以到了早上的时候你的膀胱已经很胀、哦、你那个时候你赶快把它量一下，看你那一泡尿有多少，比如说已经500-600，那很急是很正常的、
啊、嗯，然后年纪又比较高龄、
对、啊、你的那个括约肌力量没那么强，甚至尿床都很正常。
嗯，
好、哦，所以如果真的你早上第一泡尿那么多，400-500-600，以至于觉得很急甚至 hold 不住，那第一个就是睡前少喝水，第二个就是半夜调个闹钟起来尿尿。
嗯，好，就是半夜起来一次还好了，
一次算正常了、啊。
好，我们再来回答 YouTube 上这个问题哦。他说，请教医师，男性在50岁过后适度服用少量的治疗射护腺用药哦。
来，这个他讲的这个叫释尿通啊，
释尿通
Avodart， 它是一种男性荷尔蒙的阻断剂、它会让射护腺会缩小。
这可以，它是要拿来做预防、
但是我是不建议治疗又拿来当做预防啊。因为
射护腺肥大没有办法用药物来预防吧，不建议、
应该不是，这个不是靠说预防啊，就是说你真的慢慢变大了啊，可以吃个交感神经阻断剂、啊、或者再加上这个抗荷尔蒙的药，但是预防我是觉得是不需要。
嗯，好，所以这可能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对对对，
真的有症状的时候再处理就好了。
对对对对，就小便是不是变慢了、
哦、
这个最重要。
是，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洪俊泽洪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哦，听众朋友，你有任何泌尿科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到02-2509-9933，02-2509-9933，不要忘了订阅一下我们频道啊，就帮我们按赞、按分享啊，开启小铃铛。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请问您哦，
是
您好，请问您哦，血尿的原因那要如何处理？
好，血尿，
谢谢您。
好。
是大灾问，
好，大灾问哈、
最常见，这是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
啊，再来就是尿路结石，
尿路结石，
再来就是我们担心会不会有泌尿系统的肿瘤，
无痛性血尿最可怕了嘛，
对啊，如果会痛，通常都不是了、很多人都突然哇，小便会痛哇，尿出来整泡尿的时候像西瓜汁那么红，都吓死了，担心会被长肿瘤、其实都不是，那就是急性尿道膀胱发炎，或者叫出血性膀胱炎，这个女性很常见，
对，而且这个很容易复发嘛，对不对？
也不叫复发啦，因为泌尿这个尿道膀胱发炎本来就是很常见，就像感冒，
因为女性尿道特别短嘛，
对、所以就跟感冒一样很常见、你应该是说又再来一次感染，而不是说复发了。
最常见的就是尿路感染造成的，
对对对，好，那就是急性的。那如果是无痛性的，我们就泌尿系统帮你做个检查，看看有没有结石，有没有肿瘤这样。
结石的血尿也是没不会痛的，
有的会痛，有的不会痛。肾脏的结石通常都不会痛了。好，如果是石头掉下来掉到输尿管卡住了，那个非常疼痛，那个会痛的，又要挂急诊这样。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下哈，如果我喝一瓶啤酒，我六十几岁，我喝一瓶啤酒，都会去尿三四次尿。那不喝的话，这是很正常啊。那啤酒是有什么原因会让我这样子？就我本身膀胱不好吗？
没有，你是正常的，我也跟你一样，喝了就会
尿。啤酒、咖啡超利尿的，
因为这个叫利尿作用。什么叫利尿作用？平常我们喝一百尿一百。那利尿作用就是喝一百会尿两百。
好，啤酒本来就是有这个成分了。
本来就是利尿作用，对啊，所以你喝多尿多，本来就很正常嘛。你去尿，尿了三四百，一泡尿尿了三四百，过了坐下来，你可能坐了半小时，
又
再去尿
了
三四百，那就是这叫正常现象，就是喝太多，不然就喝少一点就没事了。
好了，真的啤酒跟咖啡超利尿的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喂。哎，您好，您已经在线上喽。
喂，
哎，你好，请说。
我请问一下哈，那个输尿管结石，这个说有那个软式跟硬式两种输尿管镜，
是
要来打碎石头嘛？哈，
好。
啊，请问这两种
好
这个效果？
这个输尿管结石哈，它的治疗的首选，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先用体外震波。用体外的这比较非侵入性，
这所谓震波碎石术那种。
如果震不碎，我们采用硬式的输尿管内视镜，用硬式的，不是软式的。软式输尿管镜是用来处理肾结石。因为肾脏我们的硬输尿管如果是硬式的话，我只能处理这条输尿管。那输尿管进到了肾脏里面之后，开始会转弯，而且肾脏里面那个结构集尿系统有很多个树枝小分支，所以这个要软式的。所以软式是指那个镜头的末端它可以转弯，可以转角度，这样我才可以进到那个小树枝里面去找石头，
清除掉。
对，所以一般民众想说，我想要用软式输尿管镜比较进步，其实不对的。来，输尿管的结石用硬式输尿管处理，用硬式输尿管镜处理，肾结石才用软式输尿管镜处理。
好，这样听懂了哦。好，我们接下来
价钱差很多，因为软式
这没有健保的，
那软式输尿管镜要自费，要十几万，十四五甚至更多。
那效果呢？软式比较
那是慢工出细活，都要做好久。是用来处理肾脏的结石，不是用来处
理输尿
管
的
结石。
输尿管要用硬式
的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喂，
你好，请说。
我哈，我请教医生哈，我哈，我六十五岁啊，尿那里紧哈，去到便所就给滴点口里那些呐。
你多久啊？多久啊？
我规半当的呀呢。
规半当哈，来，同样哈，验个小便，看有没有发炎。因为他一半年一年，这个还算是短期的啦。我要看看有没有发炎。然后再来同样也是做排尿日记。好，我要看看他尿出来的量有多少。
你要记录你今天尿了几次，
几
点
几分解了几 CC。
好。
把它做个，一般我都建议做两天就好了。然后你正常喝水。正常喝水。
照你正常的生活习惯。
对，你只要把尿的时候几点几分解了几 CC 把它记录下来。好，来到门诊我会帮你做尿路检验。尿路常规，看有没有出血，有没有发炎，还会要做一个叫做膀胱余尿，就是你尿完尿之后膀胱里面剩下多少
尿。这是影像检查吗？
就不是，就一个简易型的超音波就做一下，立刻就知道了。那我大概80%-90%就知道你的情况，
然后就知道什么原因可以怎么处理了。
对对对。
好，所以你要先开始进行两天的这个排尿日记，
排尿日记的记录。
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哈，洪医生，
是
那个肾固腺越老越肥大嘛？干脆把它切掉，反正也用不到了嘛，可以吗？
预防性的直接把它切除，即便还没什么症状就把它切掉了。
对啊，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如此啦。没有人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把子宫拿掉。
安吉丽娜裘丽不
是
说预防乳癌吗？
那个他是因为他的家族说有乳癌的病史，然后他说他算起会有80%会得是乳癌，那个人的他个人的抉择，但是对多数的疾病来讲，我们不做这个预防性的手术了，因为手术是一个侵入性的。
这个肾固腺的这个癌症，它的有家族性吗？
有家族性，其实所有的 疾病都会有点家族遗传性了。嗯，但是它并不是说哦，你爸爸有，我有 cancer 的这个癌症就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不是这么严重，而是说你的风险会比平常人，比如说多5%、多20%。都是这样子。
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最后是不是请洪副院长啊，您针对这个尿失禁的问题，给大家一点基本的结论。
这个好，
这是什么保养啊？
尿失禁就是它有四种啊，真实性、急迫性、应力性啊，还有一个满意性。嗯，好，那你如果有尿失禁，就是你滴滴答答觉得挤不干净这个问题。就是必须要来做检测，因为尿失禁只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名词，一个症状的描述。对，那我们必须要帮你做一个鉴别。那这个鉴别其实到了门诊，我们非常简单，我就是做一个小便检查，还有一个测余尿的检查，我就可以分辨你是哪一种。
那
我
们跟给予适当的治疗，
对，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嗯，好，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困扰，记得做两天的排尿日记，然后带去给医生看。
对，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舒田泌尿科诊所的副院长洪俊泽洪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洪副院长，
谢谢。
好，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iCare 爱健康，明天中午再见，拜拜。